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8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川普参加2024总统选举的资格进行辩论，三位律师分别代表川普及川普的反方出场。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去年12月裁定，川普无资格再次竞选总统，因为他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中禁止参与叛乱者担任公职的条款。川普之后上诉至最高法院。在今日的辩论中，美国最高法院对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取消川普参选资格的做法表示质疑。大法官盘问双方各州是否有权禁止候选人竞选公职，几位法官显示了对川普一方论点的同情，即各州无权取消候选人资格。亦有一些法官质疑各州辩护采用的宪法条款是否适用于总统职位。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川普的名字将保留在各州选票上。最高法院正在加快审理此案，这个意味着可能会在几个礼拜内作出决定。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接受哈马斯最新提出的停火协议，但他不排除继续谈判达成可接受的协议，以确保剩余的136名人质获释。哈马斯提出一项135日三阶段停火计划，在此期间哈马斯将释放去年10月走捕的所有剩余人质。作为交换，以色列需要释放150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三分之一需要是无期徒刑囚犯。内塔尼亚胡礼拜三说，我们没有义务接受哈马斯正在谈论的疯狂条款，包括释放手上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的部分。他说他已经告诉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知，以色列距离绝对胜利近在咫尺，哈马斯的失败将是整个自由世界的胜利。即使这样，哈马斯官员7号仍然表示，8号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开罗，与埃及和卡塔尔进行停火谈判。这两个国家一直在以哈战争中起着斡旋作用。7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国无人机当日晚上在伊拉克巴格达进行定点空袭，击毙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真主党里的一名高级指挥官。该组织直接策划和参与了对约旦地区美军的袭击。这次精确的轰炸击中了巴格达东部马什塔尔社区的一条主干道。袭击发生后，安全部队封锁了戒备森严的巴格达六区，那里有很多外交机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敦促抗议者冲击美国大使馆的帖，美国官员称轰炸导致的死亡人数初步评估是一人，并表示没有平民伤亡。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两名官员说，有三人死亡，其中包括负责真主党旅在叙利亚行动的指挥官萨亚特。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有附带损害或平民伤亡，并补充说，美国将毫不犹豫地追究所有威胁我们部队安全的人的责任。在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之际，8号，北韩官员报道称，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已表决通过撤销所有与南韩达成的促进经济合作的协议。路透社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仲批准废除管理与南韩经济关系的法律，包括有关金刚山旅游项目的特别法。最高人民会议通常会采取正式步骤，通过北韩执政的劳动党制定的政策。金刚山位于朝鲜半岛东部边界的以北地区，该地区的旅游是韩朝经济合作的一个象征。统筹与北韩关系的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的举动并没有令人意外，只会加重北韩的孤立。不过南韩一位官员说，首尔不承认平壤的单方面举动。此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在7号晚间播放的一个访谈中说，北韩的半岛政策变化非常重大，令人难以理解他背后的思维。他还批评北韩领导层是一个非理性的集团。 2023年墨西哥二十几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入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国。这一转变反映出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美国从更加友好来本土更近国家入口商品的趋势。7号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3年美国由墨西哥入口的商品价值增长近 5%， 达到超过475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入口额下降 20% 至4270亿美元。除了墨西哥，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还转向欧洲、南韩、印度、加拿大和越南购买汽车零件、鞋、玩具和原料。上一次美国由墨西哥入口商品超过中国是在2002年，墨西哥一直是美企摆脱对中国工厂依赖的受益者之一，但目前一些中国制造商开始在墨西哥建厂，以利用为期3年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的好处。该协定允许很多产品在北美进行免税贸易。
礼拜四，一名司法界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法国的办事处今个礼拜因涉嫌不当行为而被突击搜查。这位消息人士说，发生在礼拜二的突击行动是法国金融检察院发起的一项初步调查的一部分，目前还未清楚针对华为公司的调查细节。华为驻法国办事处位于巴黎边城的布洛涅比扬古区。华为法国部分发表声明否认有错误行为。华为2003年进驻法国，目前在法国经营6处研究中心和1处全球设计中心。该公司目前正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建设一间工厂。这个是华为在中国境外的首间工厂，将为移动电信网络，特别是 5G 生产设备。去年6月欧盟警告说，华为和另一间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对欧盟的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呼吁欧盟27个成员国和他电信营运商将华为和中兴设备排除在他们的移动网络之外。当地时间礼拜四，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俄要密切战略协作，反对外来干涉。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和普京通话中强调双方要密切战略协作，捍卫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双方要培育两国合作新动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不断拉紧两国人民心灵纽带。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通报双方通话细节时表示，面对美国主导的压制中俄的努力，两位领导人表示要创建新的世界秩序。普京和习近平将会继续密切的私人互动，但是目前还未有互访的计划。据称，普京和习近平还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支持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礼拜四，欧盟气候监测服务机构表示，全球刚刚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温暖的一月，过去12个月平均气温首次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摄氏 1.5 度。之前2023年已经是在1850年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气温。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始于去年6月，当时全球创下了气温新高，之后的每个月都是全球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气象家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今年4到6月间减退，但它的效应在之后几个月内仍然持续影响气温。美国科学家表示，2024年有1/3的机会比去年更热，有99%的机会跻身最热年份前5名。一位高级气象专家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今年中国恐怕会应对另一轮酷暑和极端天气增加， 去年中国经历了在185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气温。12月初又遭遇严寒袭击，很多地区陷入天寒地冻近两个礼拜。最近加州遭遇猛烈的冬季风暴袭击，多地连降暴雨。美国海军陆战队今日表示，礼拜二夜晚一架直升机在加州一处树林中坠毁，机上五名海军陆战队员全部遇难。海军陆战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架 CH-53E 超级总马直升机在飞越加州米拉马尔海军陆战队航空站途中，在圣地牙哥东部偏远山区松鹤坠毁。救援人员在松谷附近的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发现这架坠毁的直升机，随后在搜救中发现了机组人员的遗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统拜登一份声明中向五名死者的家属表示哀悼，他表示自己和夫人对这个损失感到心碎。气象资料显示，礼拜二夜晚事发地点松鹤附近的阵风时速高达每小时20英里，在海拔较高地方风力可能更强。雷达显示，礼拜二十点至礼拜三凌晨四点之间，该地区有强降水，低海拔地区降雨，高海拔地区降雪。礼拜四，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中国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创下14年来最大跌幅，同时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亦下跌，凸显出中国经济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风险。根据该数据，中国一月 CPI 同比下跌 0.8%， 超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0.5% 跌幅。这个已经是中国 CPI 连续第四个月处于通缩区间，其中城市 CPI 下跌 0.8%， 农村下跌 0.8%， 食品价格下跌 5.9%， 非食品价格上涨 0.4%， 消费品价格下跌 1.7%， 服务价格上升 0.5%， PPI 同比下跌 2.5%， 环比下跌 0.2%。工业品出厂成本已连续16个月陷入通缩。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说，今日的 CPI 数据显示中国面临着持续的通缩压力，中国需要迅速采取积极行动，以避免通缩预期在消费者中根深蒂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